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6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同修请珍惜明慧网，那是我们在世间的家。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3号。看了同修写的《明慧网只是个免费资料库吗？读后感》一文后，我认为同修对明慧网在大陆同修心目中的比喻非常恰当，因为我刚经历了上不了明慧网那种失落、着急和期盼的亲身感觉。明慧网真的是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修炼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真的和我们修炼生活融在一起。前些日子，因为我的电脑上没有连接打印机的驱动光盘，十月长假孩子回来就让他上常人网站下载一个安装上，结果乌七八糟的东西全带上了。因为我自己不懂，连不上打印机，上网也受干扰，没办法，只好去找同修大姐，让他找技术同修帮忙整理。大姐说正赶上火狐升级，技术同修肯定挺忙的，你可别着急，等整好了我会给你家人打电话，你来拿。这三两天晚上还行，能出去做别的正式大法的事，时间一长心里就有点着急了。上不了明慧网，心里总觉得缺点东西。当然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是不能和学师尊的法相提并论的。十几天后的晚上，我又去同修大姐家，对大姐说，你帮我把电脑拿回来，我暂时先不整理了，眼前能上明慧网就行了。这些天上不了明慧网，你不知道心里有多难受，就像孩子找不到家似的，真的有一种失落感。大姐说，我能理解，可技术同修真的很忙，既然送过去了，再等等吧。回顾12年来上明慧网的过程，真的受益匪浅。师尊在讲法中一再讲，要我们用心学法，向内修，向内找的法理。那时由于自己不会悟法理，不会修，也不会找，每天忙忙碌碌，把做事当成修炼，摔了跟头。幸亏有同修教会我上明慧网，看到一篇篇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深受启发，也真正的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，慢慢学会了向内找，心性在不断提高。那段时间晚上做梦经常是在飞，特别是师尊对明慧网的肯定和在明慧网上发表讲法，更让我们从心里珍惜明慧网站，尊重明慧网站同修们的辛勤付出。有的时候自己心性关过不去的时候，弯心透骨去执着的时候，心神不定，那时的我更会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，再静心学法。师尊的法理就能指导我走出逆境，去掉执着。所以每一次提高都离不开师尊大法的指导，离不开明慧网同修交流文章的铺垫。感恩师尊，感谢明慧。我还体会到师尊的法内涵很深，是我所在层次永远都无法理解透的。我还愿意看同修写的理性交流文章，能启发我在学法背法中不断地从师尊的法中认识到法理，从而平稳地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。我出生于50年代，讲不出什么道理来，只是想和海外同修说句心里话，尊敬师尊，信仰大法，珍惜明慧网，那是我们大法弟子在世间的家。珍惜明慧网所有同修的辛勤付出，因为他们伴随着大陆大法弟子走过了险恶而又艰难的路，让我们共同走正师尊给我们安排的修炼路，真正的助师正法，兑现誓约，不留遗憾。个人现在的一点认识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众生得救是我最大的快乐》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7日。我1998年4月正式走进大法修炼，生命在正法中纯净升华，修炼中的每一关、每一难、每一步的心性提高，都渗透着师父的无量慈悲与辛苦。我真切地感受到是师尊牵着我的手，一路慈悲保护着我，一年又一年地走到了今天。我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。在此交流一下自己在疫情期间不忘自己的责任与使命，实修自己，突破怕心，讲真相救人的心路过程，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突破怕心，抓紧时间救人。2020年传统新年刚过，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爆发，而且迅速蔓延到全世界。我深感政法进程的快速推进，时间的紧迫。同修们都在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，要的资料多。我每天忙着打印，有一位同修每周自己就要300本明慧期刊。后来我市也出现病例，乘车采用实名制，我就背着真相资料步行给同修送去，往返近2个小时的路程，一点不觉得累。一段时间后，我市各个小区封闭管理，出门检查出门证，而且划到限制，一天只许出门一次。我和同修约好在各自小区外交接，由于封闭小区，同修们只能在自己所居住的范围发放，所以要的资料就减少了，甚至光要明慧周刊和政见周刊，真相资料就不要了，我就自己做自己发。我家是商品楼高层小区，面积不大，2栋楼，12个单元，可摄像头横向竖向的满院都是，一进单元楼，楼道有，电梯间里有。我想，我这小区的众生都是与我有缘的人，在这疫情到来的关键时刻，我得告诉他保命的秘诀。但一想这到处都是摄像头，怕心就上来了。明慧网发表的我是同修出现的通过翻查摄像找到本人遭迫害案例，不断地往我脑中反映，干扰我的正念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，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，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。师父在《各地讲法二》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。师尊的这两段法是我自2003年开始做真相资料一直指导我修炼的法。每当怕心出来时，我就马上查找自己有没有什么执着心，有没有不在法上的念头。有就赶快归正，默念师尊关于发正念前清理自己时的口诀。师父在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，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、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，就这样想他们死，他们就会被清除，5分钟就管用。在法中归正，这样怕心就没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了。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是神的使者。这一片的众生归我管，是我要救度的众生。虽然法理清晰了，但是做的时候还是对摄像头有些顾虑。我决定先不出单元楼，在我家这个单元发放。我准备好资料，晚上8点多钟，我从我家楼层、中层坐电梯，一直上到顶层33层，每层4户，然后走楼梯挨家挨户地往下发放，别门吧，一直到1楼，然后再从1楼走楼梯回到家，浑身是汗，但没有累的感觉，身体轻飘飘的。进屋后冲完澡，坐下来发正念， 让收到真相的有缘人都拿回屋里看，明真相，退出邪恶的党团队组织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疫情中保平安。到其他单元发资料，我还是有点顾虑。同修曾跟我说过，他住的小区有人发现法轮功资料，就在微信群里说哪个单元发现有法轮功真相传单等等。负面思维一直往脑子里打，又想自己还承担揭露本地的邪恶迫害和编辑本地期刊的责任，就别去发资料了。但是我救人心切，还是想发真相救这一方众生，心想要是晚上下雨该多好啊，小区内的摄像头就看不清楚了，我发完就回家了。师尊看我有这个愿望，就在第二天晚上下雨了。我发完12点正念，背起早已准备好的资料，带上雨伞，最后还剩一些资料，我想都得发出去，就又到一个单元坐电梯到18楼往下发放。说也真巧，正好发完。回到我家单元，没有乘坐电梯，走楼梯回到家，也是一身汗，冲完澡后坐下来发正念，让有缘人都能明真相得救。发完正念一看表，2点多了，离晨练还有1个小时，但是我一点不累也不困，我就开始练静功，然后接着晨练1至5套功法。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快速蔓延全世界，我觉得正法修炼的时间真的不多了，我们大法弟子在抓紧时间救人的过程中，还要修好自己，去掉一切人心执着，达到法对每个大法弟子的要求标准，才能圆满。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仔细查找自己还没有修掉的执着心，发现对女儿爸爸的怨还没有彻底修掉，时不时的往上反，有时还愤愤不平，觉得自己很委屈。女儿上大学后，丈夫因为惧怕中共邪党的株连迫害，怕自己的前途受损，迫于无奈与我离婚。这些年里，他2005年再婚，对我的事只要他知道的就都管，特别是我被邪恶迫害时，同修去找他，他都尽他所能。有时见面时，看到他穿的衣服、鞋子的质量、吊跟的袜子，感觉他现在的这个女人不舍得在他身上花钱。他自己和我说，工资卡在那个女人手里，花钱管他要，他给。都10年了，也不能离婚了。还有老太太，就是女儿的奶奶。看得出他是挺无奈的。我听后什么都没说，但心里很不平，心想，20年共同生活，我都不知道你一个月开多少工资，给我多少我拿多少，一心跟你过日子。那些年条件不好，自己舍不得买，却给你买衣服，过年给你和你爸妈还有你弟弟的孩子们买。现在你挣的钱攥在人家手里，这么大的领导头衔也不少，花钱管人家要，像要小钱的，这也太可怜了吧。其实这都是中共邪党害的，邪恶之首江泽民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，拆散了多少个幸福家庭，使多少孩子失去了完整的家。这10多年来，我一个人生活，女儿在外省工作，上没老，下没有小，中间没有照顾的人，一心修炼，做着正实法，救度众生的正事。虽然孤独，可这就是我修炼的路，我真得从内心好好的谢谢他们呀。这个顽固的妒忌心随着我的泪水瞬间就消失了，我真的感觉好轻松。我别无所求，真心希望他们都能明真相，得福报。第二部分，克服安逸心、惰性，努力做好3件事。回首这17年家庭资料点中的修炼心路，按照师尊要求的做好3件事，最重要的是重视学法， 练功发正念。自从2004年那次被迫害后，两个多月后从劳教所保外就医回到家中，我总结教训，找出不足，关键是忽视了学法，把做事当成修炼了。但事心、显事心、欢喜心导致邪恶钻了空子，所以我把学法放到第一位，每天必须保证学一讲转法轮，有时间学师尊各地讲法，就是当天学师尊的各地讲法了，我也要学一讲转法轮。目前随着正法进程快速推进，法对我们要求更高了。我的感觉是，每天学一讲转法轮是不行的。我一天的安排是，我每天发完早六点钟正念，每次发正念都是十分钟全球，十分钟本地区，然后给师尊法相上香，在师尊法相前学一讲转法轮，每次学法前我都背一遍转法轮中的论语。学完法我再吃饭，有时饿了我也坚持学完法再吃饭，什么时间饿了什么时候吃，不把时间浪费在做饭上。要没有外出的事，我吃完饭还继续学法或背法。发完中午12点正念后，有时发正念半小时，上明慧网，在没有特殊的情况下，当天下午2点左右，明慧网网页就更新了。我一边浏览网页或整理材料，一边打印资料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只要打开电脑就连接打印机。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这三项做好了，才能正念更强，更好地做好讲真相、救众生的项目。我的作息时间从2001年全球发正念开始，就每天发完午夜12点正念后再睡觉。因为我睡觉后起来发正念不精神，等于走形式。练功是每天必须保证的，有特殊情况漏掉了，一定找时间补上。我每天都上明慧网，明慧网就是我们大法弟子在常人中的家，我有师尊和同修在，我不孤独，不寂寞。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上明慧网浏览文章，从明慧网下载的真相资料一年比一年好，一年比一年质量高，真相期刊图文并茂，绘画中的人物所体现的内涵是那么的生动逼真，如身临其境，内容丰富多彩。国外大法弟子正实法的真实壮观场面，每年的台历挂历美不胜收，爱不释手。感叹国外大法弟子实修中展现出的大法赋予的智慧和能量，编辑出这么好的真相资料，救人、揭露邪恶、解体邪恶、救度众生。所以我在制作的时候，要求自己保证打印质量完美、整洁，充分展现出大法的美好，这样才不负明慧编辑同修付出的辛苦。当把打印好的真相资料转送到同修手中，众生得救，那是我感到最快乐的时刻。第三部分，100%信师信法最安全。小区解封后，街道人员到我家敲门，打电话核对户口，多次来电话，我没接。我的户口没迁过来，房子是我女儿的名字，我不能和他们见面。不能让他们认识我，我怕心出来了。虽然发正念解体一切迫害因素，心里和街道人员沟通，不能做对大法弟子不利的事，你们都是我师父要救度的众生，保护大法弟子功德无量，迫害大法弟子罪恶滔天。但心里还是有些不稳，总是往出冒不正的念头，又担心怕连累女儿。我坐下来发正念，解体自己的不正确想法。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做的是宇宙中最正当的事，是得到宇宙中承认的，谁也不配迫害我。我师父没安排迫害，我也不承认迫害，在我这儿没有迫害，我只走我师父安排的路。我只能给女儿带来福分，绝不会给她带来任何麻烦的。我的眼底涌出了泪水，我走到师父的法相前，双手合十， 这么多年来是在师父的慈悲和保护下才走过了一关又一关的。17年来在个人资料点修炼中，在大陆这种邪恶的环境下，最大的死关是怕心，怕买耗材、送资料、社区敲门骚扰、派出所打电话骚扰等。2008年中共协党开奥运会期间，派出所和社区人员四天内两次在我家门外走廊蹲坑，一次一整天在我家门外走廊打麻将，中午有人送饭，麻将声都没停过。我就在屋内学法发正念解体邪恶，心里特别的稳，没有怕心，反而觉得他们很可怜，对一个修炼真善忍做好人的老太太下这么大的功夫，真的是可悲又可笑。傍晚4点半他们才离开，我隔窗一数，五男两女共计七人。他们前脚走，我随后背起真相资料包就出门了，给同修送酒瓶去了。我问我自己，当年那个心态，那个境界哪去了？想到这儿，我的心一下子就稳了，那个叫我怕的物质解体了，我感觉浑身轻松，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。我打开电脑，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。怕是人心，是不能圆满的死关。去怕心的过程，就是走出人，走向神的过程。通过这次的心性磨练，我对100%的信师信法有了更深的理解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，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，看谁敢来迫害你。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，谁也动不了。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？回首自己走过的修炼心路，感恩的泪水悄然而下。20多年的修炼中，是师尊一直一路牵着弟子的手保护我，保护着我走到了今天。风雨中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有多少放不下的人的东西放下了，有多少看着过不来的关走过来了，有多少看似邪恶迫害却化险为夷的破除了。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引领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无论以后的路还有多远，我都会紧随师尊正法，救度众生，直至圆满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失忆的丈夫恢复正常了》，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9号。1996年，我幸运地走进大法修炼，师父把我这个满身业力的人从地狱中捞起，把宇宙的大法传授于我，使我成为了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赋予了我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，指引我走在人成神的路上。我真的是太幸运了。现在我还有没修去的人心，还有很多自己意识不到的从小被邪党灌输的党文化，没有完全达到师尊所要求的标准。正法修炼即将结束，我必须抓紧时间去人心，归正自己，多讲真相救人，以报师恩。现在我把这一年多的修炼点滴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丈夫是同修，去年我们遇到了一个大关，丈夫突然失忆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通过加紧学法练功，他终于走了过来，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那是去年5月份的一天，和平时一样，我俩早晨起床后一切收拾完毕，准备去公园练功。 可丈夫突然坐在那儿不动。我说，喂，该走了。他依然不动。我说，你怎么了？他不吱声。停了一会儿，他突然问我，你是谁？我这是在哪里？我心里一震，急忙回答，这是咱家呀，我是你太太，你怎么了？他没吱声，傻傻的愣愣的看着我。我又问他，你怎么了？他仍然不吱声。我突然意识到他是被邪恶干扰失忆了。无心想别的，我马上求师父加持他发正念，并背红云四正念，疾风电掣上九霄，雷霆万钧比天高，横扫穷宇无尽处，败类异物一并消。被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。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精进要旨二，发正念两种手印中的法。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，法正天地，现世现报。自己意念中就想着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的法。灭字要强大到像宇宙天体一样大，一切空间无所不包，无所遗漏。大约过了一刻钟左右，我发现丈夫的脸色慢慢的由灰暗一点一点的在变好，就像从他的身体外面剥去了一层外壳。我依然持续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清除一切迫害丈夫致失忆的邪魔，灭掉干扰我正实法的一切邪恶干扰。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，灭，并求师父加持。又过了十多分钟后，我问他，你刚才怎么了？他说，不知道。我无心想别的，赶忙说，咱俩共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就出声念了十几分钟。这时我看他好像是好了，就像平常一样带他去公园练功去了。到公园后，我拉上横幅，打开音乐，他坐在小亭子那儿不动。我说，练功了，快过来练功。他慢慢腾腾地走了过来，但他不做练功动作。我说，你咋的了？咋不练功呀？他说，咋做？我意识到练功动作他不会了。我就默默地求着师父，师父啊，他是大法弟子，练功的功法不能忘啊，求师父加持，让他想起练功动作吧。接着我就在心中背法，大法不离身，心存真善忍，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。选自红银威德。接着背红银二五祖，修炼路不同，都在大法中，万事无执着，脚下路自通。又背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的法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我坚信大法的威力，因为我修炼这二十多年来遇到过很多的磨难，每当遇到磨难时，我都是求师父并发正念和背法走过来的。这次我也坚信师父能救他，他也一定能通过学法练功发正念走出这个磨难。从法中我知道，修炼中出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。我想我反过来看这件事，这也是在考验我信师信法的心啊。我就什么也不想，就是坚定地发正念背法，灭掉一切干扰。于是我又静下心来发了十分钟正念，就又像以前他刚入门时教他练功一样，耐心教他练功动作。面对眼前他这种失忆的状态，我心里明白这是在考验我的。我坚信师父和大法，排除一切干扰，向内找自己修炼中的漏。 我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慢慢的教他。慢慢的，他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也记起来了。我先教他练第一、三、四套功法。他虽然学得慢一些，但我一直在鼓励他。他学得很认真，动作做得也很标准。他学完这三套功法后，我俩又一起练了一遍。我带着他练，他也练下来了。练完功回到家里，早餐后我们开始学法。他读得磕磕巴巴，像文盲一样，好多字都不认识了。我一边发着正念，一边求师父加持，让他一定要会读法，一边耐心地和他一句一句地学法。学完法后，我静静地回想今天所发生的一切，认真地向内找我自己的漏，找找丈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，我在修炼上出了什么问题了。我想到，在我内心深处有怨恨丈夫不精进的心，他出现这种状态，我还怕别人知道，我还有爱面子的心和求名的心。事情突然发生了，我首先不是通过此事找出自己的不足，而是向外看，怨恨丈夫自己修炼不精进。找到这些不好的心后，首先归正自己，去掉这些人心，纯纯净净地和丈夫一起共同学好法，练好功，认认真真实修自己，把眼前的坏事变成督促自己精进的好事，相信他一定能恢复正常。我们要利用这件事实修自己，破除干扰，正视大法。我把丈夫的这个状况告诉了在美国新唐人电视台工作的女儿，女儿就从美国回来了。在这一年多中，女儿和我共同领着丈夫认真学法练功，无论遇到什么磨难，我都坚定正念。在丈夫失忆期间，一次我在卫生间突然昏了过去，但在我的意识中还有一念，师父救我，我的使命还没完成。此时我就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拖了回来，顿时我出了一身冷汗，手心脚心都是冷汗。我起来了，并一步一步地挪到卧室床上发正念。发完正念又休息了一会儿，感觉一切正常了。当时那种从死亡边缘被拖回来的感觉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。丈夫这一年来的恢复过程也是让我和女儿修炼的，也是对我和女儿信师信法的考验。经过了艰苦的磨练，丈夫终于走过了这一大难，我们一家人共同提高了。丈夫在平台上与大家一起学法时，有同修看他读法读得不太好，三番五次地说不想让他在平台上读法。他很沮丧，但我鼓励他，安慰他，并认真地和他交流，找自己的不足，把阻力变为动力。近一年来，只要一有时间，他就学法，从失意时的文盲到慢慢的能读，后来他读法读得越来越顺了，速度也能跟上大家了，现在基本恢复正常。没有师父的宏大慈悲，70多岁的人出现这种情况会不堪设想。失意，这就是常人所说的老年痴呆症，医学上是没有什么办法的。丈夫通过学法练功基本恢复正常，这是大法的无边法力和威德，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。回首丈夫恢复正常的整个过程，我感悟到关键有三点。一，100%的坚定的信师信法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，坚如磐石不动摇。二，发正念，坚定地排除一切来自外来的和内在的干扰。三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按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无条件地向内找，修好自己。一年多来，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，见证了大法的伟大和师父的宏大慈悲。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青年大法弟子一个小评测心性》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9日。一天，有位同事跟我说想买一瓶某个牌子的化妆品，我正好有那个品牌的一小瓶试用品，就让他拿去用，但嘱咐说用完把小瓶还给我，他答应了。可是稍后他却跟另外一个同事说，哎呀，有的人把化妆品给我了，还要把瓶子要回去。语气虽然没有恶意，却阴阳怪气的，显然是故意说给我听的。我没说什么，心里却不舒服。回家后，越想越不是滋味。我好心地把化妆品给了他，让他把小瓶还给我，他还不乐意。这人怎么这样？之后几天都想不通。后来，我让母亲同修帮我分析一下，我这位同事是什么心理，我心里为什么不舒服。母亲说，是你太执着那个小瓶了。我又追问，那他呢？他是怎么回事？母亲加重语气说，你不用管他怎么回事，就是你太执着那个小瓶了。我愣了一下，突然明白了，母亲一听就知道并指出了我的执着所在，可我自己还在琢磨同事是什么心理。之前我认定是同事的错，甚至认为母亲会认同我的看法，这是不修自己找别人的错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这就等于向外去求，向外去找了，永远也找不到。我这才找到问题的根源，也就放下了对小瓶的执着，心里轻松了，可又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告诉同事我不要那个小瓶就行了。后来我与一位阿姨同修说起此事，阿姨问我，你执着这个小瓶的背后还有什么心呢？我说，只是想把小瓶拿回来，还能装点东西，没有别的想法了。同修走后，我跟母亲说，其实那个小瓶对我来说可有可无，类似的小瓶我有好几个，都闲置着没用呢。我却特意嘱咐同事把小瓶还给我。母亲说，那是贪心。我恍然大悟，哎呀，我还没想到是贪心呢，怪不得那位阿姨同修说我执着小瓶的背后还有个什么心呢，那贪心的根源不就是利益心、私心吗？我以为在利益问题上自己修得还不错，在营救同修或资料点用钱时，哪怕上万元我都舍得给，如今一个小瓶就暴露出我在这方面的修炼状态。比如我还攒了一堆塑料或纸质的袋子，平时根本用不上，可当别人需要时我却舍不得给，总挑最不好看的给别人，不也是很强的私心吗？离师尊要求的无私无我太远了，想来很是惭愧。由这个小瓶，我还发现了自己另一颗爱美的执着心。我知道爱美之心的背后是色欲心，也知道应该去掉，却总以自己修得不好，本体没有改变为借口，买各式各样的化妆品修饰妆容，试图改变面部瑕疵。我经常用手机查看化妆品，对比价格，荒废了大量的时间。可事实上，我的面容并没有因为使用了化妆品而得到一丝的改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说句笑话，年轻的姑娘总好做美容，皮肤想变得白一点，好一点。我说你就真正的练性命双修的功法，自然就达到这一步，保证你不用去做美容。师父讲得清清楚楚了，我却还那么执着。就像有的修炼人身体难受了，
就去医院把病灶拿掉一药，实际是不信师，不信法呀。写出这次修心性的过程，督促自己的同时，也给同修提个醒，不要忽视生活中的小事，每一次机会都是师尊的苦心安排，每一次机会也都不会再有，我们应该珍惜它，即便是很小很小的事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